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E2M Research 每周五晚上的 AMA 以及我们这期的话题啊，就是每周五晚上八点呢，奥德赛、裴才还有董真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对话主题呢是从投资视角看网络效应的重要性。那今天呢，奥德赛会作为咱们的主讲人，围绕这个话题跟大家先聊一下。在这个基础上，裴才还有董真会对这个观点，对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那我们这期的话题呢，其实是延续了上周投资的可真伪性指标有哪些讨论而来的。上周奥德赛在论述真伪指标的两种类型时呢，就把未来的现金流相关论述，在未来的现金流相关论述中呢，把网络效应看作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护城河，所以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话题，也想就着之前的讨论，那继续探讨一下，如果从投资视角看网络效应的重要性，能够再交流出哪一些，碰撞出哪些重要的观点来。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会儿就正式开始。如果大家对这期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有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可以参与到我们后面的讨论之中，那大家呢可以先以文字的形式将咱们的问题发到我们的留言或者电报群里面。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话筒给到奥德赛，先请奥德赛分享一下。
OK， 我这边可以，我先给一个主观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网络效应是投资里面最出色的护城河，没有之一啊。我为什么这样觉得呢？这边其实我们看一个更大的背景，其实是网络效应这种东西，它其实更多，尤其像微信啊、Facebook 这样的网络，它其实更多是信息时代它突然冒出来一个墙壁垒，而且这种墙壁垒它的一个很重要特性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到，就类似有一些护城河，它其实相对来说是偏脆弱的。巴菲特有一句话，他这样讨论垄断的这样特性的，就是他说你应该选择投资一些连笨蛋都会经营的企业，因为企业早晚会落入笨蛋的手中。就类似你想想，你如果投的企业，它做出错误决策，它就毁了。那么你这个投资其实很难看到它未来5年或者10年，对吧？但是如果是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司，比如说微信天天炸你号、封你号还是干嘛，但你回头还是要注册一个微信号去用它，这就是一个网络效应本身。即使它做的不好，但是它这种护城河一旦迈过了临界点以后，它是能够创造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自发的正反馈循环。这种自发的正反馈循环，就等于赢家通吃，而且它不需要说好像太依赖于说本身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因素，甚至来说它有很强的就得是抵抗黑天鹅的能力。然后，但是网络效应它其实，如果更细的说的话，就得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我觉得是可以交流跟讨论的。比如说，网络看起来网络效应很简单，但是其实缺乏网络效应公司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一家好吃的餐厅，好吃的餐厅它是明显是反规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人数的增加，那么这个要么你去就餐的这个服务肯定会下降，因为你要排队，可能要排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然后要么就是这个餐厅它大规模的出餐，它的菜品质量会下降。或者说就等于是要么这个餐厅价格变得非常高，然后最终导致人数的减少。所以这样很多公司其实有点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大了，不是非常适合投资，就等于是它可能有一定的护城河，但它很难说承载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城堡。网络效应它自己其实自带了两个很重要的特性，一个是它本身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本身跟里面的城堡又有一个强关联，就变成城堡越大，它的护城河自然也在增长，护城河越大的时候，然后城堡也在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正反馈循环，然后。所以说我们会注意到，比如说我们去对比，对比两个企业，比如说你简单去看微信和支付宝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微信支付它其实就等于是当年推出红包之后，后面没有推，无必要推出太多的什么邀请新用户加入得到奖励还是什么，微信新用户自然而然在国内它就是增加的，它只有在国外它缺乏一个很强网络效应，它才需要说去新用户邀请奖励，但支付宝它就，比如说你都打开看邀请新用户，它会给你奖励，因为它缺乏一个就得像微信那样的一个强网络效应。而且网络效应，我们如果认真看它曲线的话，就得是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用梅图卡夫定律来参考的话，就得是一个网络价值跟联网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当然， 这网络效应对不同的公司，这个曲线当然会有点不一样，因为这边参数会有细节的区别，以及在不同的市场，它的规模大小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网络效应它本身它很重要的跟规呃我们直接狭义上的规模效应区别的话，规模效应就得是有点像是它是一个线性增长的一个优势，它规模越大，OK，它的成本平摊的越低，然后可能这时候它会获得优势，但它的优势不会以指数级增长。那网络，我们如果从梅特卡夫定律去看它定义的网络的话，就得是随着节点数的增加，它这个每个用户所获得的效益，它都随着，它都是都是嗯，就得是整体的这个网络价值，它是在指数增长的，这跟线性增长有一个很巨大的区别。我们很容易可以对比微信本身，当然。网络这边的话，有非常多的细节，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从网络类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有三种比较明显的网络。第一种是，其实双边市场也叫双边网络，就是比如说像淘宝，淘宝是买家跟卖家这样组成的一个网络，就是这种网络，它当然有它的优势，就得是因为越多买家，所以越多卖家，是这样的，没有错。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会变成了单方面的，就得是怎么说？如果某一方面它供给过剩了，那它也可以出现最竞争对手，比如说卖家实在是太多太多，这个太繁荣了。那其实它这个溢出了，就变成我们也看到京东跟拼多多的一个出现，就得是它一边的。现在说我们看共享单车，看起来好像是它的车子越多，用户越多，用户越多，车子越多，但是它是属于双边网络，你只要掌握其中一边，所以新的玩家他比如说在。掌握了这个供给端，比如说共享单车的供给端，然后用户也自然而然迁移过来，而且它这种网络还有时候还碰到就得是，你这个比如说一个共享单车它在上海的优势未必能转换成比如说它在其他另外一个小城市的一个优势，这是一个蜂窝状的一个那个结构，所以这样的优势就得是没有，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它的优势，但它优势也不是特别大，现在互联网带来的是。信息壁垒的打碎，就得是，我最关注或者最喜欢网络效应，其实就得是，其实能够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效应，而且它如果是越能够迁移到一个纯线上、越抽象的这样网络，它其实越不会说出现，比如说像刚才比如说共享单车这样的，比如说局部性的这种网络优势，或者是，而且本身的话，怎么说呢？而且，一个更非双边网络，比如说我们在看通讯网络，通讯网络就是那个微信跟 Facebook 这种网络，其实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它是能够更好的去打破一个壁垒，然后建立一个更广得多的当然我是认为区块链其实比可以发展的比这个还要更大，因为它可以最终会变成全球一张网。因为我们会注我，所以我这边会更注意，比如说微信的 Facebook 他们的这种模式，他们的模式其实就得是，一旦建立以后，他们的运营跟维护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不像淘宝，因为淘宝这边双边网络，你如果供给或需求端它一端出了问题就不好办了。微信这种网络的话，它其实它得是非常彻底的融汇在一起，而且产生了非常丰富的生态。这就导致了其中任何一方都依赖于其他各方，所以导致他们任何一方他们都难以迁移，所以离开了这个网络转换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是一个而且用户的增速的话就得是这样网络特点是，你达到一个临界值以后，你就知道它垄断地位就确定了，你比如说比如哦我们之前聊可能是比如说当它达到500万之后，你就知道10亿人这个市场都归它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就得是，比如说，如果放在商业上的话，它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得是，用户他就得新增用户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要注意到，比如说像很多创业公司，他想推广自己的游戏，推广自己 APP，一个新增用户成本可能都是100块或者是更高人民币以上。而这样的通讯网络，它的增长是自发的。所以这个优势我是非常在意的。然后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网络，就是内容的网络。内容网络像其实前几年像 Netflix，其实还是挺火的。但是呢，它本身这个商业结构就导致它可能有一系列好像很出色的地方， 但它最底层这个商业结构摆在那边，它是一个内容网络。内容网络它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什么呢？优势就类似比如说像 YouTube、Netflix 甚至 B 站，它其实就得一旦网络足够的大，所以说比如说你去采购一个电视剧，你可以采购来，然后平摊到网络每个用户身上，然后但是一个更小的一个内容网络，那它就很难说采购那个花同样的钱，那个采购来它还能赚钱，就变成了这样的话，它的确到一个很大的规模以后。它可以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然后进而反馈这个网络中心。而且，当你内容足够多了以后，然后再进一步的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内容网络它的商业模式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内容网络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我们在这一点看到的话，它有点像双边市场，就等于是看起来它是内容越多，用户越多，用户越多，内容它其实也采购越便宜越好。但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迪士尼它做出来的东西。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在很多方面，跟能够跟Netflix 一争高下。这边其实问题就出在内容网络的特点在于用户其实，你如果西部世界是放在迪士尼的平台上 HBO 上，那么你就转过去看了呀，因为大家是跟着内容，用户是跟着内容，所以你掌握了一端，那其他的端也就跟着过去了。所以这样的网络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护城河可能还不是像我前面，比如说像聊到通讯网络，比如说像微信跟 Facebook 这样这么好。然后最后一点是跟投资最直接相关的，就是网络本身不是没有一个最直接投资价值。你想一想，互联网带来了这么巨大的价值，那你去造光纤，你去当移动通信商。你能赚很多钱吗？未必的。现在说，你如果那比如说像安卓手机，它看起来背后也是一个网络，但是它跟苹果的 iOS 怎么差距那么大？我说从因为 iOS 它可以对平台上运行的所有这些，比如说游戏之类，它收税30%，但安卓做不到。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得是开放跟封闭，就得是如果一家公司它要从一个网络效益中获利，那么。它一定要是一个封闭的网络，一个开放的网络，它可能会创造非常多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它创造出来会外溢到其他的环节，比如说最著名的，其实我们最直接感受的是地铁的网络。地铁，你多修通一条，其实因为跟原有的地铁其实形成了一个，就得是有点像是网络效应。就得是你每个其实节点，人家你这可以去的地方越多，对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有益的。但是你修地铁，你想想，你如果去查，仅仅看中国数据，有多少家地铁是赚钱的？现在一共就两个城市的地铁，它是没有亏钱的，其中一个是香港。香港它这边的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类似其他地铁，他们修通以后，他们的价值外溢到周围的房地产，就周围的房租可能上涨，周围房价上涨了，那跟地铁公司有个屁关系啊，对吧？那香港地铁呢，它。会预先买下地铁站周围的土地，建成商场或者是其他方式，就变成了我这个修通以后，我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封闭网络，我收拢这个价值本身。所以这时候香港成了一个例外。我拿地铁举例的话，其实很重要一点就类似，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网络创造的价值，还要注意到这个网络能不能集聚价值。我们如果想想，比如说以太坊，它的代币，其实理论上来说，你用比特币也行啊。对不对？但是你想想，如果他用比特币了，那 ETH 其实就不值钱了。所以关键就得是，你还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封闭网络。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倾向性，就得是我认为最棒的网络，它其实是最底层的一个封闭网络。封闭网络的特点我刚刚讲了，为什么说我说众多网络最底层呢？因为你越底层，你其实这个网络有可能越大，而且因为很多生态建立在上面，它越难去迁移。比如说什么样的网络呢？比如说我们直接看到货币其实背后是一个网络，比如说美元，美元它的结算机制等等一系列方式，构建了一个非常难以撼动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比如说各个国家的经济网络，然后美元的发行者他本身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发行美元，不是谁都可以发行美元的，所以这是一个对他们封闭的网络，所以美元发行的收到铸币税也高，这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啊，就是。大概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底层的网络的话，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 iOS 是这样的网络，因为上面的应用越繁荣越高，比如现在说，比如说微信这样的网络建立在越繁荣，但是 iOS 它其实因为在它更底层，所以所以它也可以分一杯羹。Windows 也是这样的网络，我经常用这几个举例子，因为操作系统本身的话，它有我之前说过，它其实。用户越多，开发者越多，开发者越多，用户越多，它是一个双边网络。这双边网络没有特别，就得是本身看起来，它的壁垒好像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但是当它形成一个复杂的一个经济生态以后，它的供给端跟需求端很难说单方面大规模的一次性发生迁移，因为当你应用，你比如说，当你如果做应用开发的话，你会知道，就得是。因为已经有一系列就得非常方便你开发的工具以及库在这上面了，所以你变得很难迁移。所以就得是当这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之后，以及有更多的层级在这牵扯在里面，它的转换成本变得很高，所以导致这双边网络它可以很容易留下来。淘宝的转换成本并不高，然后所以我总体的观点大概是以上这些，就是关于网络效应，然后看看有哪些想要交流讨论的地方。
哦，好呀，谢谢奥德赛。那董真和培仔，你们看有哪些想要交流讨论的部分？
我先来吧，就是我先有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呢，我这两个问题大概都是从这个，我觉得网络效应刚才那个小奥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而且我觉得在它跟那个投资标的之间的这个重要性，我觉得也基本上是个共识了，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太讨论。我更关注的是它操作上的一个操作主义，从那个操作主义的那个角度开发的那个出发去看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么，如果从这个网络效应的可证伪性来看，它的信度跟效度这两个指标啊，会具体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它是一个可以被量化，或者说至少可以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指标吗？还有说，我觉得效度这个，我觉得可以暂时不讨论。我就说这个，先说这个信度吧，因为如果没有信度的话，我上次其实我们也稍微提到过这个问题。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刚才小奥也做对这个网络效应也做了几个分类，比如说双边网络、通讯网络、内容网络。那我在想问，这个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最科学的分类指标吗？为什么？就是说，或者说。它有没有更好的对网络效应进行分类的这个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巴拉巴西就说他经常会把那个分为无标度网络，然后像那个王慧文又会把它分为这个单边网络、双边网络，还有什么单边协同效应网络。对，也就是这个分类这个上面，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它。其实上，因为网络效应，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概念很重要，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应该把它再做得更细一点，可能才能去在实际中去用，对吧？那比如说它到底有哪些关注的，就是这里面有哪些更需要关注的点、概念啊、知识点？就比如说这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比如说网络效应，我们关注网络效应，那最重要的是关注什么东西？就是关注网络效应里面的哪些具体的点？那比如说，我觉得小奥刚才提的一个临界点的概念，对吧？那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点？是不是什么样的网络？是不是所有的网络都有一个临界点？是不是说临界点那么突破之后就没有办法阻止了，对吧？这里面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你比如说微软的浏览器，那么理论上它也应该有网络效应的。那它最终就怎么被 Chrome 给干掉了呢？那还有淘宝干掉，我们现在说淘宝有网络效应，那但是我们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在淘宝之前，其实上是有一个那个，是有一个那个当时的贝宝在中国的那个分站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就是。当时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占据了整个市场，但是后来又被淘宝干掉了。那他们被干掉是因为他们没有网络效应吗？那 是因为他没有过临界点吗？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对，我就因为我知道刚才从小奥里面他至少提到了这个，一个是网络效应的分类，另外一个还有网络效应的一些一些核心的一些，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是更具体的一些观察点了啊，就比如说这个临界点，还有会不会也有对应的，比如衰退点。对吧？当然，价值捕获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我觉得也算这个网络效应下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吧，就是这个它到底是一个封闭网络还是一个开放网络？它是不是它是不是能捕捉好这个价值？对，网络的价值会不会直接的去反映到这个投资标的上？甚至我觉得像茅台这种，那它算是它的品牌，是网络效应吗？还是对，还有包括怎么理解 LV，就是那种爱马仕，跟甚至完全截然相反的这个优衣库，这是两种不同的网络吗？他们两个网络效应是都有网络效应，还是说一个没有，一个有，还是说？那这个网络效应又感觉又分歧又很大嘛，这感觉又不能简单的用一个网络效应来概括嘛，因为他们两个完全走的是两条非常非常相反路线了。对，对，我大概就是三个问题吧，就第一个，我觉得是从信度的角度出发，就是网络效应它是一个可测量的指标嘛。第二个呢，就是从它的分类的角度出发，就是网络到底应该网络效应大概会有会有几种分类，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网络，然后对应着不同的网络效应？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些子知识点，是很重要。然后把这些要去，你觉得有哪一些这个可能是它下面的这个网络效应这个大的这个知识点下面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知识点？那比如说这个临界点呢？比如说它是开放网络还是封闭网络呀？还是还有什么的？我觉得对，就是你能想到的这个跟网络效应相关的这个这种子知识点，可能还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我大概就提这三个问题。
好的，虽然我的想法，比如说，我先从后面提到一个东西当做一个引子吧，就是比如说茅台跟 LV 是不是有网络效应？我认为，我们先看，我们是先试着给一个比如说接近操作主义的一个定义吧，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就得网络效应是随着增加的人数或者参与者，它会提高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比如说微信，因为你用微信的朋友越多，所以你用微信以后，你联系别人越方便。然后你也加入以后，然后导致别人联系你也变得更方便。然后我们再看看，如果满大街人都背着 LV 的一个包，你这时候再背一个进去，会增加是会给所有人都增加价值吗？我觉得不会。奢侈品它明显是一个反规模效应的，就等于是奢侈品它的一个套路是，你要让尽可能的人多知道奢侈品，同时让一小部分人用。所以，豪车也是这个逻辑。所以这里面就得是，我不认为奢侈品有网络效应，因为增加了使用人数增加了，其实原来使用者会觉得你给我评级了，你剥夺我的优越感。所以，那茅台呢？茅台用的人越喝的人越多，它会有网络效应吗？我们其实，我这边也不认为会有这个网络效应。就得是喝的人，比如说我今天偷偷在家里喝了，会给其他喝茅台人增加价值吗？不会呀、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有网络效应。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刚才前面说到的，就得是为什么没有？那怎么去看网络效应？信度跟效度的指标分别是什么？就得是我觉得比较信度偏向一个好的一个权衡的一个指标，我认为有两个去观察网络效应的。我认为这两个比较基础啊，一个是节点的数量，一个是连接的数量。节点数量就我还是拿我这当然是抽象化的，每个节点它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它抽象为相同的点，比如说像微信使用的用户数，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节点的数量。OK，这个其实这一点重要性没有那么的大，更重要的一个点是连接的数量， 对，是用户数，他们不同用户之间，他们是有多少连接？比如说你在地上撒开了一大堆豆子，然后变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各种点。如果他们之间都缺乏连接，那都是零散的点，那就每个人在家里自嗨了。但是如果他们，比如说每个人，比如说都有500个好友，比如说，那么你会发现这张网会织得非常大，就变成了所谓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六度分隔理论，就等于是你跟任何一个人最远距离，那可能就是4个到5个到6个人，那这是一个很紧密的网，连接的数量非常重要，然后节点的数量节点数量是基础了，然后是连接的数量，我们再看淘宝它的节点数跟连接数是怎么样的？我们淘宝，我们可以主观的感知一下，可能卖家很多，买家也很多，他们有很多节点，买家跟卖家之间会串起来，会有一些连接，会有一些简单的连接。所以淘宝也努力的，比如说让卖家之间，比如说让你淘宝加个好友，分享给别人获得优惠券，也希望在卖家之间建立一些脆弱的连接。但它这个连接很明显就有点像是。那个左边一半，右边一半，然后一大堆点，然后那些点零散的连接在一起，就是这样。所以它的网络效应，在我看来其实是偏弱的，所以我更多是把它具象化成这张图。当然，我觉得用巴拉巴西的那些算法，我觉得可以算出，比如说相关的数字，但是我觉得计算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更多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更多是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因为你认真计算的话，你其实这个精确的结果，我觉得意义性没有特别特别的大，因为你凭什么觉得每个节点是一样的？你一个淘宝用户年消费1000万，另外一个淘宝用户消费1000块，这个节点不一样，比如同样你的微信那个的价值跟我能够给微信网络增加价值，很明显也是不一样的呀。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得是，如果但是当一个网络足够大之后，你每个人这个区别是可以来说是，可以是相对忽略不计的。所以我认为比较好的指标是节点数量跟连接数量，然后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就得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观察点，就得从可证伪性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微信是这样的一张网络。它是一个价值自发增长的一个网络，那么它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其实不应该说好像就它用户应该是自动的进来，不需要用微信额外去提供价值去吸引，比如说像补贴啊，或者是抢红包啊什么的去吸引别人进来。如果它需要提供，还需要像支付宝一样付钱去获得用户，那其实恰恰说明它没有优势。比如说它在海外的一些活动。然后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网络的类型，我刚刚给了双边网络、通信网络跟内容网络这个分类指标好不好？有没有其他指标？的确像那个巴拉巴西，他提出了其他的分类型，然后王慧文也提出了其他的分类型。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没有说想得特别清楚。我更多觉得我能出的是三个观察商业模式的视角，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就得是非常互斥，然后最终加起来又是一个全集的一个划分。我更多是觉得这是一个对比不同网络之间它可能优劣的一个视角。但如果更就像刚才我如果用节点跟连接数量去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是更统一的视角，你就不需要去分类了。我这边可能更多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去思考，把它分个类，所以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指标，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然后再后面就得是，有哪些点就得是，比如说网络效应这里面，有哪些点是比较重要的，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注意到了，比如说像临界点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这时候除了临界点，其实跟临界点伴随着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是适应度，网络的适应度，这两个概念其实是绑定在一起的，因为临界是由适应度决定的这个临界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MySpace 在很早期的时候，其实用户规模是比 Facebook 更大的， 但是 Facebook 的适应度更好，因为 MySpace 上面可能更多的是陌生人社交，Facebook 早期做高校，有点像国内的人人网，所以大家这个适应度就得是都是熟人嘛，你自然而然就加进去，然后然后你对这个网络其实依赖啊，以及在上面创造内容其实更多得多，所以导致 Facebook 能够在一个可能更小的用户规模上，它可以超越 MySpace。但是我们今天再想想，那你今天再做出一个可能比 Facebook 更好10倍甚至100倍的一个产品，能够超越 Facebook 吗？我觉得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你可能可以开辟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利基市场，但是就很难说我去颠覆掉，就得是更颠覆掉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了。所以我这里面还是适应度的概念，我觉得是挺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点，就得刚才也说，就是连接的数量。比如说刚才举例就说，比如说 IE 它曾经市场占有率很高，然后被 Google 干掉，这里面有没有玩一下？我觉得这里面就得是有点是我新增一个用户，比如说对 IE 来说的话，你多一个人用 IE，会给其他用 IE 人增加价值吗？其实并没有。但是 Google 它其实有一点点微弱的这样的网络效应。你想想，我多一个人用 Google，多一个人用 Chrome。其实稍微会给其他用户增加一点价值，因为更多点用户的话，可能开发插件的人会更多。甚至来说你可能多用 Google，然后会导致这个 Google 本身这个搜索的那个效果会变得更好一点点。所以这边有一点轻微的一种优势，但是我并不觉得说它一个很强的网络效应，因为我们如果再看节点数可能是很多了，那连接数呢？我用 Chrome 跟你用 Chrome，我们之间有什么？能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连接？然后我能够给你直接带来什么价值吗？我能给你带来多少价值？我能给其他所有用 Chrome 的用户带来多少价值？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弱了。所以这里面就得是我认为 Chrome 有优势，但是它没有一个像网络效应这么强优势。比如说像，前两天那个Bing 的发布会我看了。说不定那个ChatGPT 跟 Bing 结合以后，然后回头大家又不用 Chrome，也全部转到微软家的产品去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又会注意到它是不是有一个适应度的概念呢？但是它最终又会变成赢家通吃吗？好像也未必，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网络效应，所以很难说出现一个赢家通吃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比较我刚才说了几个点，连接数量、节点数量、适应度、临界点，其实还有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开放跟封闭的特质，这几个点是我觉得关注网络效应比较重要的地方。OK，我说完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有没有漏掉的地方。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可能确实网络里面最核心的两个东西就是节点跟连接。那么可能，从这个两个维度去考虑，确实可能是对网络效应去做更深度的去思考的很好的出发点，对吧？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可能网络哦，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忽略一个，就是除了节点跟连接之外呢。其实上很核心的还有可能是增长的概念，就是我们关注的很多网络，它不是一个静态网络，它是个动态的网络，它是在不停的这个增长的网络，所以它的增长方式也会挺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新进来的节点是什么样子的，那新建立的连接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去仔细的去审查，一个投资标的有没有网络效应，它的网络效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出发点，然后从这个地方可能可以把网络效应去做分，去网络去做分类，对吧？你是这个，你可能这个跟它的节点，跟它的这个连接，以及它的新的节点加入，跟新的连接建立的这个方式，它的状态，这些我觉得可能都会。让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形成不同的网络，可能也要跟网络的最终状态，对吧？它可能比如说类似无标的网络啊，这个小世界网络啊，就是会最终形成这些网络的状态。但这些网络状态，它可能也对应了就是 那么它的节点有不同的性质，然后它的连接有不同的性质，那它增长方式有不同的方式，那最终就会形成不同的状态，那进而那么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相关的一些子支点，就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它的临界点呐、适应度啊，对，这个甚至我觉得不仅仅是考虑一个网络，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竞争网络，对，就是类似于Chrome 是一个网络，那微软是另外一个网络，那淘宝是一个网络，那么那个易趣网是另外一个网络，那么大家之间可能这个网络跟网络之间还有竞争，对，类似于微信跟米聊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这种多个网络竞争的时候，那么他们怎么样去会展示出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我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一些判断？去关注点，这些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一个思考的起点吧，对，或者说大家讨论的起点。对，我大概就是从操作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可能是。对，大概就这么多问题吧。我基本上，我觉得小奥有一部分回答的还挺好的，有一部分可能也有遗漏，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可能后面可以再仔细的把这些概念去做更清晰的界定，还有一些分类，甚至一些调研吧。
好的，我也想补充或者说提两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先提问题啊，就是奥赛有提关于封闭网络在价值捕获上是有很强的优势的，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悖论吧？就是如果你的网络很封闭，那是不是会阻碍你的用户的增长，或者阻碍你网络的扩散？就是如果你建立一个很封闭的网络，那外面的人会不会在进来的时候，在扩散的时候就比较难？比如说我猜啊，比如说像现在不管是我觉得数字货币这个圈，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就是你可以认为比特币也好，以太坊也好，它在捕获价值的时候，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它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因为你增加进来的新的用户是对是会对这个网络增加价值的，而且用的人越多，这个网络会越有价值。但是新用户就是进来就很难，对吧？他在弄钱包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进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那封闭的网络似乎跟这个用户增长这两个事情是背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提的一个疑惑或一个问题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也想引用一下，就是裴台说那个《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上，它第一个定律其实就是说，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但如果没有办法评估能力表现的时候，网络驱动成功。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在投，这里更像是一个问题或者一个交流吧？那是不是在除了网络效应之外，那你的能力表现其实也非常重要，甚至是不是你的能力表现比你的网络效应更重要？我举两类的例子吧，就是两类的例子都是首先他们都有网络效应，我认为他们都有网络效应啊，但是他们的能力表现上有区别。比如说苹果，那我想问，就苹果的成功到底是它的产品好，它的能力表现很强，还是说它的网络搭得好？那我觉得目前感觉它的网络效应当然很强，的生态很强，在后期给了它很大的爆发力。但是不是驱动它成功的核心还是它这个产品是比较好用的，或者是它这个理念做的这个事情的价值更高？那与它相对应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的比喻，像小米，小米的产品力是不是就相对比较弱一点？但是它的网络依然做得很好，对吧？它的小米生态，我猜啊，它其实也很符合网络效应的一个定义。就是你所有使用小米生态的所有的人，你都可以进行互联，包括像什么智能家居啊，什么包括像什么华为，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的手机、你的电脑，包括你的家里的一些可以用智能家居的一些，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网络效应的概念，但它是不是就是因为缺乏比较强的产品力，所以没有苹果那么成功呢？然后另外一些类似的例子吧，我觉得其实感觉还挺多的。比如说美元的网络效应，我们知道美元的背后的这个产品力是很强的，美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创新的能力、体制。 那你它对应的是不是人民币也在铺这个网络，对吧？那对，那这两个网络对比之间有什么区别？然后比如说像，我随便说的，比如像以太坊和 BSC 是不是也有点这种感觉？那我这个问题就是想说，那是不是关于能力表现跟网络效应这两者怎么来做？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体育明星。那我们发现最强的体育明星就是能力表现和网络效应都很强的，比如说什么 C 罗、梅西啊，或者是像什么纳达尔这些，在个人的单项上有很强的能力，同时他网络效应做得很好。当然有一些明星可能网络效应也做得很好，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好的这种宣发，但是他可能在能力上没有那么强，那是不是他的能力就相对弱一点？就是我第二个评论就是，关于能力表现，你的产品力跟你的网络上是不是不应该忽略产品力？就是在投资这个问题上，甚至有的时候产品力比你的网络效应会更重要。然后第三个我提一个小的这个点吧，我刚才。好像我想做个补充嘛，就是关于网络分类上，但是这个是不是也关于，你到底做的是增量网络还是存量网络有关的？如果你的这个网络的扩展是有大量的增量市场，这个用户获取的成本很低，那这个网络在增长的时候，你投资的价值就会比较高。我比如说我随便说的像，早期的电商啊，或者是像现在的这种视频，那其实它有大量的这种增量的网络的可能性，那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评价？网络效应或者是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维度。我说完了。
OK，我，就是关于第一个等等问题提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封闭的网络是不是会阻碍用户增长？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好。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拿苹果举例的话，我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这是的确，封闭的网络会阻碍用户的增长，然后呢，但是你开放网络会阻碍自己价值的捕获，所以怎么样达到一个比如说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选项呢？那么这时候我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通行的一个战略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你具有优势的地方，你采取开放的策略，就然后在你相对有劣势的地方，你用一个更封闭的一个策略，但是你这个优势跟劣势等种种要素，它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举个例子，我们直接看苹果。苹果的话，它其实比较明显的是，比如说它浏览器其实做的没有 Chrome 好，所以它在这里面的话，它等于是它的策略其实就等于是它用它苹果手机本身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这样的一个维度，它去带动它去带动 FaceTime，去带动 iMessage，去带动Safari。等等这些东西，它付出了一定的，比如说代价，就得是这个封闭。然后呢，但是它其实它在可能在每个程度上，它其实比如说 iMessage 它竞争不过其他通讯软件，然后另外一个也竞争不过，比如说 FaceTime 可能也竞争不过其他的软件。但是它采取一个更综合的全面的力量，它去就得是，我这边可能没有说得很清楚，可能前面还不想说反了一个地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这边可能尽可能你去创造多个维度，然后去在其他维度上你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体验，去比如说去开放，然后呢，但是你在比较重要的能够捕获价值的维度上，你这个时候去很认真的权衡，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封闭的网络。这边可能就得是你如果单纯只看一个维度的话，那这个的确你封闭了那就阻碍增长，你开放了自己又赚不到钱，这个就很尴尬了。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然后第二个点是，刚才说能力表现是不是比网络效应更重要？苹果的成功它更多是能力还是网络？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观察网络效应不是有一个点嘛，就是网络适应度。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Facebook 它在早期因为做得更好，所以迅速的超越了就是规模更大的 MySpace。其实能力表现，它在前期很重要，就换句话说，在这临界点之前，能力表现非常之重要。但是后期的话，是看商业模式的。你今天你做出一个比微信更好的产品， 你能够打败他，你这你很难很很难，你很难打败他的。然后现在说，我们再看，比如说像小米的生态，小米生态其实更多属于说刚才前面说的一个蜂窝状网了。它的优势在于说，你有一堆小米产品了，然后你增加一个小米产品，你用米家等等这些东西更方便更舒服。但是你多一堆小米产品，对我来说，我增加价值了吗？对我增加价值基本上是没有的。而且我们会注意到，因为小米它本身占据劣势，所以它还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情况，就类似你其实可以在苹果的那个捷径里面设置，就类似米家里面快捷方式，你可以用 Siri 去唤起，或者说去直接的控制，比如说米家的产品，这其实恰恰是就等于是是它本身不具备一个很强的优势，所以它只能说采取一个更开放的一个策略。我刚前面说反了呀，就等于是你在劣势的地方你要更开放，在优势的地方更封闭的。然后后面说的是，就得是举例说，美元的网络现在跟人民币有什么区别？我这边的话，我这边了解的不够哦，不是非常的深，我可能很难举出很多细节上的东西。我更多是觉得就得是，比如说整个全球的一个结算系统，甚至来说计价系统等等一系列的，它其实嵌进了，就得是各种商品流信息流，就甚至来说交易活动等等，就跟金融系统它其实进行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绑定，所以它这种效应的话，其实就变成了，它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再看节点数跟连接数，它节点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它的连接数呢，它连接数当然没有像微信那么的强，但是很明显，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家都用美元计价的地方。那你带一个美元出去，其实对所有人都好，对吧？你也方便，然后对别人来说也方便。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网络效应是很强的。但你带人民币带出去，能够走天下吗？或者来说，你用人民币纯粹在数据库里面，我的意思是，网络上，比如说作为就得是货币对这样去交易，那么背后你其实，在全球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其实并没有说那么的好。因为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维的一个那个竞争的一个演变吧，包括美元它本身获得一个优势，其实有些历史学家讨论这件事，其实更多觉得就得是美元跟英镑，英镑并不是二战以后马上就衰落的，更多可能是二战之后，应该是56年还是58年大概左右，那个时候是苏伊士运河之。那一场战争是具体战争名字一下我忘了，是那之后其实得是之后逐渐的衰落，美元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取得一个优势，所以这你其实会注意到，它越慢取得一个优势，其实恰恰表明它其实怎么说呢？它网络效应没有那么强，如果网络效应是非常之强的话。那个，它会自然而然、非常快速的席卷所有优势。但是我只想说，它有网络效应，但是它其实也受到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政治等等因素。所以这方面我只是做一个可能没有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但是我刚才更想比喻的就类似，它拥有的这个优势，是因为它是所有网络底层的一个封闭网络，所以导致它随便货币超发，随便怎么样，你其实也很难说就得是。放弃它，然后这个点跟就等于是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更相是有相似之处，会有关联之处，就是能力表现是不应该忽视产品力，产品力是不是更重要？我不认可这点。我首先第一个是，我认为产品好，它是有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效果的，但是产品好，你这个商业模式出现问题，你的商业模式本身有问题，比如说你在一个错误的行业，比如说。你造出来的硬盘比别人的更好，你设计的等等一系列更好，但是这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竞争世界，有什么用呢？比如说巴菲特曾经的纺织公司，你纺出来的线可能比别人更好，能好多少，对吧？然后甚至来说，你有一些设计，比如说今天扔出一个更好看的共享单车，体验更好共享单车，对你来说其实就得是。怎么说？现在说一个体验更好的微信，比如说不会占你号的微信，可以随便你定制微信，所有要求都有的微信。但是
这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力，我更多是觉得就得是像刚才说的，它更多是放在前期获取一个适应度。而当它已经有护城河，有一个护城河的特点是什么？护城河的特点是一个傻的管理人做出傻的决策，同时伴随着一个傻的产品，你还是会用这个产品。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比如说苹果的充电速度就是给你搞那么慢，然后电池容量就是低，甚至说有一些功能其他手机厂商早就出了，你就是不出，然后每年挤牙膏似的升级，你还是会用苹果，哪怕它产品可能在某些维度上可能来说没有那么好，但是苹果它作为一种特例，其实是因为它产品也挺好的，但实际上你想想，如果它3年不更新换代。你如果作为一个苹果的老用户，你苹果全家桶都在上面，你接下来还是会选苹果的，因为各种因素，所以我更多觉得产品是锦上添花，但绝对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然后最后一点，应该总的是聊了一个增长的网络会不会更好？我觉得这当然呀，那个因为护城河只是代表它有一个优势，如果增长，但投资的话，比如说，你可以简单看到，我自己觉得有2种比较重要投资，一个是比如说像苹果这样商业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可以当做就等于是大家其实对它定价是多少已经基本上有一个现金流很稳定，基本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论。那么这个时候你仅想在投资中获利，你去竞争能力是你能不能比别人更好的去估值，然后在苹果可能是不是在2018年那时候下跌的时候，你能够以一个更划算的价格，像巴菲特那样去买下来，然后它的价值回归，然后同时它的网络也有一点点的不断的在增长。苹果今天市场占有率还在不断抬升，但抬升很慢。然后另外一种投资就得是我自己倾向，就得是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范式转移式的，就得是可能大家一开始还没有注意到这玩意的一个意义跟重要。比如说像 QQ 早期都增长了几百万用户了，然后那时候去拉融资，别人还用他办公室的电脑来估值，就得是其实那时候的投资者就得是没有理解这背后的一个网络效应，然后以及没有理解它背后潜在增长的价值，所以我会觉得这可能是增长，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在某些维度上是一个更好的，但前提是你能够理解，这个标的，然后同时可能别人没能很好的去理解这个标的，大概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大概以上是我的想法，
我
这个，
想在这。
我这个我也补充两点吧。我觉得乔乔刚才也说很多，这里面就是刚才总结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呢是能力表现跟那个这个网络效应，有一个小的观察点，其实也是巴拉巴西提过的。其实能力表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中型的分布，但是网络效应是个幂的分布，指数型的分布。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很多这个。就是说，其实像类似于茅台，其实上你并没有比其他酒好喝很多，但是你的网络效应可以比他们大很多，或者说类似于一个顶级的运动员，你不太可能比一个，比如说你是冠军，可能比亚军就差之毫厘，可能就差了1%，但是你俩的收入可能能差这个上百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说可能能力表现跟网络效应。这个它的一个区别很关键吧，就是虽然，当然你冠军肯定是需要你有能力表现，但是你能力表现也就比亚军好了一点点，但是就是一点点会导致你的差距会100倍，所以这个网络效应可能是更重要的，也有可能过了临界点是更重要的，对，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封闭网络跟那个这个开放网络，我觉得确实，这个倒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这里面我自己的想法也是，有可能是，就是该封的什么地方要封，这个该开放的地方要开放，就这中间是可能要一个 balance，就是你太封闭的网络，可能也没有竞争力，但是你太开放的网络呢？有没有办法补足价值？可能也会有自己的问题，对。
我顺着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想顺着再问一下，就比如说刚才有提到， 奥德赛提到的是，应该在有优势的地方封闭，在这个有劣势的地方才去开放。那优势和劣势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就是能力表现？那如果你能分清楚，如果你能分清楚它是优势还是劣势的，那本质上或者是那说明你这个网络或者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商业模式或者这家公司在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强的能力表现。我觉得比对下来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在苹果手机目前它有优势的地方。它就是有优势的，那到现在为止，这些优势可能都没有被抹平啊，甚至这个抹平，我觉得有可能不是中型的这种抹平啊，它依然是一个有密率分布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我个人感觉，就塔勒布也这种说法，在这个商业社会上，其实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比例就密率分布的这个出现的情况啊，就其实是比指数分比较多的，极端斯坦比平均斯坦在人们社会上出现的比较多。这种优势可能不是这个像什么身高啊这种分布情况，有可能我在想是不是这种能力表现上也会存在这种密率的分布，比如说像美元的这种优势，那它是不是已经我觉得已经不像到一个平均斯坦的这种状况，它这种优势或者它这种能力表现就是有。幂指数的这种优势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能力表现，就是在能力表现上依然是有幂指数的分布，同时刚才提到的这个优势和劣势，在网络效应上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本身是不是就是能力体现，能力表现？那如果你能够发现这个网络就是能够很强，提供很强的能力表现，我觉得这个能力表现有可能在前期会特别重要，然后再过了这个某一个时间点节点之后，那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啊。但是这个事情依然，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区分不同的网络之间他们价值高低，或者是投资的这个前景可靠性的护城河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这个想法主要是说能力表现。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提一个想提一个反例啊，或者不是一个反例，或者是想没有想清楚的一个点，就比如说刚才有提到评价网络的，是节点数和连接数。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BSC 网络，BSC 在整个至少我觉得目前吧，就如果看数据的话，BSC 上活跃用户数其实长期是处在领先地位的。啊，就是这里面包括我觉得之前我提小米的时候忘记说了一点，就是关于小米的整个用户的数量，就是如果你看真实使用小米或者所谓使用低端机的这些用户的这些人来说，这些用户的数量其实是很明显的是高于，尤其是在早期啊，明显的高于苹果的，甚至使用三星手机的人是高于包括最早期使用诺基亚手机的人，他是很明显的高于使用苹果手机的人。那它的节点数是用户数量毫无疑问是多的，那这个节点又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节点作为一个评估网络效应的这样一个指标，它的可认为的指标或者它的信度和效度又怎么来评价呢？就是我感觉有点像把评价网络效应的指标变成了比如说节点和用户，那评价用户和节点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要来看一下它的效度和信度呢？我的两个问题问完了。
好，第一个是就是能力表现上是不是幂指数的分布，然后早期是不是应该看能力表现？比如说我这边我觉得这个词的话，我更愿意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词，比如说早期我觉得更多应该看一个适应度，适应度有时候它适应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它有多维度因素，比如说像美团外卖，美团外卖它在它其实它的早期。它其实，今天我们看美团外卖的占有率其实超过饿了么，对吧？它的早期产品是比不上饿了么，就是饿了么的员工他们会穿着专门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及各种体验，软件体验都很好。然后美团外卖的那个，之前王鹤文那篇文章就提到，美团外卖早期 logo 被骂得像屎一样，就得特别丑，然后整个美团外卖也都是那个感觉就得是整个组队就非常的。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接地气也行，就得是相对来说就得是饿了么那种更加精英主义。美团外卖就有点那种非常的那个，就是横冲直撞，然后追求快速的扩张，但是很多的体验并没有很好。
但是你从产品本身来讲，好像你从很多角度来讲，你觉得没有那么好，对吧？但它适应度非常的好，适应度就得是你有时候你就是有你可以说法叫做兵贵神速，对吧？那个时候可能快速的扩张，这对它的一个权衡取舍，导致它的适应度其实变得更合适。所以我更多，当然可能能力表现表达同样也是，但我觉得适应度这个可能更多的你可以去专注到，就得它对这个环境的适应上，而不是说这个产品有多好。假设说，你想想，假设 iPhone 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比今天还要完美10倍、100倍的产品，但它的价格是今天100倍。那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品很好，但是适应度非常差的东西，因为它不可能变成一个像今天像科技民主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普及，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如此之大的一个社会的转变以及商业模式的一个兴起。所以我更多是这个角度去看。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回答很好，就是节点这个叫怎么去理解这个指标，怎么可证，如何证伪？因为我可能没有没有去看一下，我觉得巴拉巴西可能他会对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定义吧。然后我自己的一个直接的想法是，就是我一开始也说，每个节点它其实背后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自己可能会有点陷入一个循环论证逻辑去理解这个，就得是比如说每个小米每个用户，我可以看作是一个节点，每个人拿着一台手机，你也可以说每个小米设备是一个节点，然后每个人拿着很多很多个小米设备，但我更倾向于说，你用第一个也行，用第二个也行，看你怎么样去理解了。然后很关键就得是你接下来再去看它这个连接数的一个分布情况，然后你其实是节点跟连接这两个概念是有点互相论证的，但是我觉得独立在此之外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释，我觉得我没能，我就等于是，很好的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完了。
能力这块儿，我还有一个小的那个想法，就是事实上，那就是常说的，你如果要颠覆一个东西的话，你要比它好10倍，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能力只比它好了一点点的话，你就很难颠覆到一个已经成功的网络了，对吧？这个我觉得也可能是，还是这个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能力表现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有些颠覆创新，那么它有可能确实是比你好10倍，所以它适应度比你好了很多，那就有可能再一个就是哪怕是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网络，它也可以看见旁边成长起来，甚至把你里面的很多节点都拿走，对吧？这就类似于像苹果对诺基亚，如果苹果只是在看打电话、发短信这两个维度，那是不可能跟诺基亚竞争的。但是它的 APP 生态呀，然后这个对这种整个网络啊，对这个程序的更好的支持啊，让它程序可以做的功能更强大啊，这些确实比诺基亚好了10倍。那如果你能力能比它好10倍，那这个时候能力又变得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能力跟网络效应，它可能也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也不能说它不重要，对，重要的是你不能只好一点点，如果你觉得好很多的话，那可能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
是的，我也是认同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国内的话，我觉得比较明显是 QQ 和微信。假如说当年是米聊做成功了，那么其实 QQ 当年虽然说也有很强的网络，但是在一个新的范式转移，在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世界，就得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系统，就肯定会颠覆掉前面一个的。比如像国外就有点像是，比如说 WhatsApp 颠覆掉 MSN 这样。就是能力表现要看它，不能是只是好一点点，或者是比竞品就好那么一丢丢，你要看它有没有一个很强的适应度，然后跟这个网络这个去，就原有网络这个去对比吧。 我说完了。
我还想再补充一个点吧，就是，如果有一个投资的标的或者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项目，那它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就是算回应刚才关于封闭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如果一个东西有很强的网络效应，然后它同时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然后但它不一定具有投资的这种不一定是一个好投资标的，因为它可能在价值保护上比较差，那这种可能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但是不一定是好的投资标的。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会有一点点区别，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在这里面就职，或者是你可以创业，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参与，那同时这样的一个网络是不是可以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价值捕获。然后我想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我随便说的，比如说想理解 Lido 或者想理解 Cosmos，是不是就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或者是我也随便说，那像小米或者是安卓，他们会不会也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它虽然有很好的这种网络效应，但是它因为在捕获价值能力上比较差，它可能不一定是好的投资标的。啊，除非你在很早期的时候，在高增长的时候进去之后，除此之外呢，它不一定是一个很适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标的。
第一个点是，我觉得其实刚才那四个例子，我觉得它的连接数其实没有说形成那样的小世界，所以它的网络效应我觉得其实挺弱的，这是第一个点。然后我觉得更好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东西有很强的网络效应，但它是开放的网络，这有两个很著名的例子的，第一个是人类的语言，第二个是人类的文字，这个是一个很强的网络效应。比如说当你会英文以后。你可以了解大量大量的英文信息，然后因为你会了英文，所以别人用英文跟你交流也方便，然后你创作的东西也可以增加，就类似所有比如说英文世界里的其他读者的价值，然后同时它是开放的，谁都可以去学这个语言，甚至谁是，然后这网络还是变迁的，它的语言文字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网络，然后我们就是再回过头来，其实互联网就得是，比如说像，TCP/IP 协议架构上，这整个互联网本身，其实这种信息的流动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因为比如说，包括邮箱这些背后的协议，其实都是非常开放的。而且，所以这里面的话，就得是有些东西它特别开放，它甚至说你都投资不了，你怎么投语言和文字呢？然后所以刚才说到，比如说像，还有 Cosmos，还有小米，还有就是这样的标的的话，我觉得它的优势就你即使用网络相应的角度看，它连接数实在是太弱了，因为它太弱，所以它都不敢封闭。你想想，它一旦封闭的话，它其实会导致它其他就得是，就是用户更不用它，因为它所以它没办法用网络相应去。就得他没法用封闭来赚钱，他反而他只能说我就开放了，我希望别人更多人用我，然后我从其他方面去赚钱，比如说更多人买我的小米手机，我觉得有点是这个视角，以上是我的想法。
是的，我这边暂时没有问题了。看看裴才，你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要不开放几个问题给听众？
啊，我也没有了，没有了。那我觉得这个今天应该也只是抛砖引玉，开了个头。这里面啊，感觉这个东西可以挖的还是可以挺，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再，很多子知识点可以再看一看。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头再看看能不能，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吧。行，今天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谢谢奥德赛、佩斯还有董真的分享。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每周五晚上8点呢，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我们的分享其实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前半段呢会以他们三个人的讨论和分享，那后面呢我们会开放自由讨论。 那刚刚看到有些朋友举手了，大家可以现在就我们进入到自由讨论的环节。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想要分享的，或者有想要向三位嘉宾提问的，都可以发言。新上来这朋友给你，我刚刚已经给你申请开麦了，稍等啊。
喂，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哎，好的，感谢那个给一个提问的机会。然后，我想问一下，几位嘉宾，就是有一类的平台是这样，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点评的平台，它也是这个网络效应非常强、护城河非常高的一类平台吧。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线下生活的这个大众点评和国外的 Yelp，这样子的线下生活平台。点评的平台实际上对这个店铺的流量，对这些餐饮业的店铺的流量，对消费者的决策都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力。而且这样子的网络的话，它的参与，就是说商家，再一个是这个已经消费过的顾客，他们可能去写点评，去写这个反馈；再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消费的顾客，他们可能通过这些点评去做他去哪个地方吃饭。这样子的决策，也有非常强的网络效应，然后还有一类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在电影的这个行业，像 IMDB、豆瓣，实际上也是极大的去影响了电影的票房，影响了这个潜在观影者的这个决策。就想请问一下几位嘉宾，这一类的点评平台的这个网络效应，谢谢。
我说一下就行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挺好补充。我觉得这，我不知道您前面有没有听过，就是我说的内容网络，就是说 Netflix 这样的。我觉得它跟内容网络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相似度。其实比如说我们在看内容网络更早期，我们可以看报纸跟杂志。报纸跟杂志它其实你看它的商业模式，一边向广告商收钱，一边向用户提供内容。那同样的，比如说像 Netflix，它一边，比如说，比如说去，那个自己去导演剧，或者是买一些剧，然后一边向用户提供内容，然后点评跟豆瓣也是这样，因为创造内容的人其实是偏少的，然后所以他一边也，比如说你点评以后，他给你优惠券啊等等一系列，给你标识啊，给你霸王餐啊，然后一边得是。他其实努力去创造，像这一小部分创造者就得是，让他们去创造内容，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得是向用户提供内容，然后对等就得是可能这中间不是用广告商收费这种模式，豆瓣啊、IMDB 啊，我觉得也类似。这个的话，它其实跟 Netflix 它的痛点跟优势，我觉得是很相似的，就得是，它有不错的优势，但是关键点在于说创造好的内容很难，因为优秀的创作者很少，所以你会看到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比如说像，大众点评看起来有优势没错吧？但是抖音，你如果把一些头部的一些网红或者是一小部分创作者抢过去，那人们可能更多的去用抖音去看。这些哪些店好不好吃，怎么样？所以它的优势就被削弱。然后比如说再说小红书，对吧？一小部分创作者被抢过去以后，那么人们比如说在小红书上面去摄入信息，然后也在上面创造内容。就这样的网络，我觉得它有不错的优势，但是它相对来说也有它比较脆弱的这个点。我说完了。
哎，我这个做个补充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有一些网络里面它的节点，就像这个例子里面，它的节点其实上并不是等同的，对吧？它这个创作者跟这个，就是我看根据看看看点评，然后是写点评的人，甚至说只是看点评的人，还有这个，它是完全并不是同类型的节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 tricky 的，就是那你可能。在一个网络里面，可能是存在着好几种节点类型。
是的，像前面比如说像双边网络的话，就是比如像淘宝的买家跟卖家，它的节点类型很明显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这种特性的话，就得是甚至他们的分布比例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买家是远远高于卖家，但是卖家呢，它的权重又是更高，比如说大家会，比如说会选择随着双边的，比如说像你如果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比如说内容网络，随着这个优秀内容。而去迁移到一个新的平台上，所以这样的网络它的这种它的这种价值的增长，以及它那种像增长那种自发性，以及这背后的一个正反馈机制，其实是没比不上像比如说像通讯网络，比如说像微信这样这么的强的，哦，说完了。
哦，关于内容网络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这位提问的朋友。
哎，对，回答到了，谢谢。
好呀，看其他在座的听众还有想要提问的吗？如果大家对这期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或者你们的观点，然后发到咱们的留言区或者电报群里面。那我们这期的回放呢，会以音频播客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电报群，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电报群。那我们 Twitter Space 的上方呢，我们 pin 了几个链接，分别是我们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电报群，跟我们一起交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一期的倾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再见。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咱们几位嘉宾一个关注。感谢一下董征、奥德赛还有培才。这里结束以后呢，我会留1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一个关注的时间。董征，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加，然后我们下周五晚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